就是这本书的翻译很有意思，就是我之前同济的那个俞明宏老师聊过，他说从德语上这本书的翻译应该叫吃止痛药的社会，就如果直译的话，只是翻成了妥协社会，反而我觉得翻的其实不好。
那我很喜欢他书里面的一个比喻，他就是说那个安徒生童话豌豆公主，豌豆公主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公主，她连多少层的床垫下面的一个豌豆都能让她痛苦不已。那么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童话他来做就是人类超敏感性的一个隐喻。
你如果简单的靠局中人说我通过我自己对自己的分析我去找答案，是很多时候是找不到的。那这个时候外部给你的无论是帮助还是训诫还是其他方面的规则其实更有重要。所以说我们讲说我们每个人还是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要真正理解他者的力量对于我们个人的重要性。
大家好，欢迎来到晨读时间。那今天也是我跟海云还有吴晨老师两位，我们还聊一聊一个蛮热的话题啊，就是抑郁。那其实我觉得在网络流行的词叫 emo， 同时它是一个很严肃的病理现象，其实也是一种全社会蔓延开来的一种情绪。因为海云老师前一阵去拜访了医疗机构，我们也会从一些真的很硬核的精神病理的层面去谈谈抑郁这个现象跟话题，那我们也会从哲学的层面，从社会病理学的层面去谈一谈这个现象。那我们首先先请海云老师讲一讲，您可以谈一谈你为什么有什么契机去做了这么一个探访。
我可以聊一下为什么我想聊抑郁症这个话题。可能大家从我说话什么的也能看出来，我还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哈。就甚至我还看到有些评论说这个女主播怎么老是笑啊？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很坦率的跟各位分享，在去年的某一个时段，我觉得我真的进入了抑郁的情绪。我觉得我需要很大的一个力量去帮助自己走出来。我觉得我还好的是，我并没有真的去医疗医院，就比如说我们非常有名的上海宛平南路600号，我并没有那里去寻找这个专业的支持。但是我去年确实去了宛平南路600号好几次，那都是带我的朋友去的。我带他们去，然后他们真的被诊断出了中度或者重度的抑郁症。因为这样的一个缘起吧，就我发现抑郁症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社会的症候。那么同样也是在去年，我读了好几本韩秉哲的书，在他看来抑郁症是当今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症候。那我读他书，我一开始其实是为了治愈，因为我是在想到底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在抑郁。那么他的书其实还是给了我一些启发吧，这其实就是我对于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它客观的存在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当中。
嗯，海云老师要不要先讲讲去探访这个事情，从抑郁的这种诊断啊，跟这种精神的病理先了解一下。
精神的病例其实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真的有抑郁的迹象，而且凭你个人没有办法消解的话，先去一下医院。如果你一旦诊断出是中症或者说是重症的话，那现在的医疗手段还是很多的。那我这次去探访呢，其实主要还是了解一个听起来更惊悚的这样的一种治疗手段，就是脑机接口来治疗难治性的抑郁症。请注意，这里是难治性。所谓难治性，就是说你吃药也不管用，你进行这个心理治疗也不管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进行脑机接口神经调控的办法治疗。
你这个脑机接口是非插入式的还是大家带着电极？
那么它有三种情况，最没有伤害性的就是在头上，就是这样有一个电层。但现在在尝试的其实是更为激进的，大脑皮层之下，就直接到这个大脑里面的脑神经核团。大家就知道，就是它其实离得 越近它肯定效果越好，但是它肯定是危险性也越大，对吧？当然对于这个医疗的难度也越大。就有病人是这样的哈，他就跟我说，他是用那个微创技术把这个电极线固定在大脑皮层上，与此同时呢，他这个胸口他还有一个手术，这里面植入一个芯片。那么这两个手术做完以后，他实现的是一个什么效果呢？他可以用他手机上的一个 APP 来控制自己的情绪。
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说这是要长期保持刺激。
长期，对，长期。
对，所以说他的挑战就是你在大脑当中有一个异物，身体上有一个芯片，这些其实长期而言对大家都还是有一定的不方便嘛。从物理的角度 大脑的刺激不同，的确能够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改变，对吧？马斯克的这个脑机接口，他不也强调说他已经获得了这个美国的 FDA 的审核了嘛？那就可以去做比较深入的实验，而这个实验跟你的研究其实是一样的，说他第一步肯定是治疗，要么是大脑的这个失忆症，要么就是治疗可能跟心理疾病相关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这些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前沿的领域。
对，就其实从这个技术的角度上来说，类似的技术其实。是很早之前可能就实现用来治疗帕金森，对吧？
嗯，
这个大家听说的比较多。就帕金森他这个开关一按，然后你突然发现啊，他可以控制自己的肢体了，他整个人的这个肢体就平衡和稳定下来了。原理是一样的，其实只不过是这个神经核团所在的位置不一样。然后另外可能就是这个抑郁病人更不愿意采取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治疗，不只是抑郁症，还有强迫症啊，还有其他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疾病，从理论上来说它都是可以通过这样一种脑机接口进行治疗的。参加实验的那个病人他就跟我看他那个手机上有两种模式，那个 APP 上一个是抗抑郁模式，一个是休息模式，然后他就说其实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好，他自己都觉得就是有一种很神奇的好像是活在一个科幻世界里面的感觉。他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想到缸中之脑这样一个概念，如果人类他完全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控制自己幸福啊，然后控制自己稳定啊，我不知道这个未来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而且它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样的疾病是可以通过一种手术外科手术式的方式来解决，那也就是他会承认说啊，我这样的疾病干脆用外力的方式来做。前两天正好在读另外一本书，也是理想国出的《敏感与自我》，他就特别提到我们现在担心的一点，就是在谈到抑郁症的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希望的是外部的社会的理解和包容，在轻微的抑郁症的时候，甚至不希望通过药物的改变，而是通过改变人的方式走出来，而不是技术层面、手术层面应该是 last resort， 应该是你最后啊都不行了，那我可能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们担心的就是说，技术进步到一定程度之后啊，说你有抑郁症，对不起哈，那就插一个这个芯片解决了，对吧？就把人又矮化成为简单的受刺激改变行为的，而我觉得人的行为应该要比这样的东西要更复杂。
对，我觉得吴晨说的就非常对。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抑郁和抑郁症其实是有区别的，就并不是说你感觉到一点不愉快你就要去接受这样的一些医学的这种治疗。否则的话，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把自己只是看成一个大脑的神经元彼此之间的大流传导的话，那么这个人的意义在哪里，或者说我们说自主的意志它这样的意义在哪里。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会去看很多这个哲学方面的书，去寻求一些帮助。好汉你聊聊这个。
其实我觉得也确实是要做一个区分，就抑郁症可能它有这个精神病理学包括一些科学的一些方法去应对它，但是抑郁这个情绪其实确实是我们会感觉到是一种时代的情绪，包括 emo 这个流行的词其实也能表现这种状态。同济有一个老师叫俞明峰，他把安敏哲作为社会病理学家嘛，他其实是把抑郁作为了他的这种哲学思想凝练和浓缩，浓缩了安敏哲很多的一些想法和概念在里面。我其实刚才你们在聊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我要怎么讲这个事儿，就是说把这个事儿让大家深入浅出的能简单了解一下，然后后续再去看看书。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关键词吧。那我觉得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说倦怠社会这个事情，它是跟过度的肯定性与积极性相连的，这是一个关键。然后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就是当然这个稍微学术一点，我可能要解释一下。他认为今天的倦怠社会是一个他者消失的社会，这个他者的消失的社会让所谓的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免疫学失效了，因为他说免疫学是给你注射一个他者，然后让你的自我的那一部分跟这个他者对抗，消灭这个他者，然后获得了一种免疫的状态。就这个他者消失了之后，没有他者之后，就自己卷自己嘛，你只有自己卷自己，你只有自己感到对这个世界深深的无力，对自己的一些，因为这个社会就是他所谓的一个大的背景叫新自由主义社会，对于绩效跟积极性的强调，对于肯定性的强调，就是叫有志者事竟成这么一个社会。它其实是泯灭一切的否定性跟消极性的。早上起床你可能就要去健身，要去社交，要去做拼自己的事业，一切都是积极导向的，不能容忍任何否定性跟他者性，因为他者可能意味着一种消极跟变量，就不能存在这些东西。这个世界所有的文化也告诉你，你只要努力你就一定能，你只要想干的事情你就一定能成，只要你找不同的方法论，就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跟社会价值，所谓这种洋溢着积极性跟肯定性的这种价值，让人会自己去卷自己。他认为抑郁的情绪的来源就在于 那如果我不能，我没有任何人可以怪罪，我只能怪罪我自己，因为我所接受的一切就是你不能的话，只是因为你自己不能，而不是因为任何外在的客观的条件，因为这就是一个他所定义的倦怠社会跟这种绩效主体社会的这样一个社会状态是这样。就他所谓的这个积极性的社会跟绩效社会其实有一个对比嘛，就他认为前一个社会，二十世纪的社会，福柯意义上的社会，或者马克思这个意义上的社会是一个规训社会，就他还是有一个外在的权力力量，他叫你做这个，叫你做那个，那你如果不做的话，或者说你的态度就是我就完成它，但我不一定要做得多好。但今天的社会是没有人叫你做这个叫你做那个，你做的好和不好都是你自己想要的，因为这个文化告诉你就是你一定能做好，就有志者事竟成这么一套文化。那万一你就是有某方面的条件或者禀赋，那就是没办法做好所有事情，或者说某一件事情，那这个事情会归附到你的禀赋和你自己的无能。所以他就有一个说法叫做，正是由于这个是一切皆有可能这么一个社会文化的社会，才会让抑郁情绪的状态的人发出世界没有什么可能这样一种感叹。我觉得他这个分析确实还蛮深刻的，但是相对比较抽象了，我觉得。
我觉得其实你提到了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到底是在一个相对来讲规则跟位置都明确的一个社会，大家各安其位是更好，还是说是一个鼓励大家通过努力获得成就，但是漠视了社会大家本身的资源禀赋的不同，这个资源包括个人的才艺、学识和家境的不同，社会关系的不同，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成功所需要的偶然性。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每个人必须要面对的，对吧？就是说可能有的人就会怀旧，对吧？苏联解体之后过了十几年二十年，很多人会怀旧说我要回到前苏联的那种方式，因为那种方式对于老人，对于不太适应变化的人来讲，他是各安其位的，那我就不需要做太多的努力，因为努力多了也不可能改变，努力少了我还可能去撞钟，对吧？我觉得这是一类。那另外一类就是说，现在其实大家都在一个相对更原子化的社会，刚才海云老师也特别提到抑郁的最重要的点，可能就我不太愿意出去跟人交流了，我可能这个整个变得越来越封闭，但是真正能给个人个体的帮助到底在什么？我们到底怎么去界定什么是成功和失败？我们能不能很理性的把成功的偶然因素和个人努力的因素跟环境的因素区分清楚，还是这件事不需要去做？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多大程度上能够包容失败，多大程度上在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通过小的失败来磨砺自己，让自己有更大的韧性，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跟这个抑郁本身可能有蛮强大的连接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话就是叫人仅属于自己，这其实是导致抑郁症的原因，其实就是海明哲在书里写的，就是说是人在自己去成就自己的努力中精疲力尽，然后没有任何其他人，没有他者的一个状态中，那就是抑郁的情绪的一个根源，他就会认为。
对于韩炳哲的流行，我想这个补充两句，因为他现在这几年确实非常的流行。那刚刚那个好汉说可能他还是比较深奥的，那我的想法其实还不太一样，我觉得他的东西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容易读的，当然这个比较对象是其他的哲学的这个著作，就是他的东西我觉得让我想到就是有一点像前些年流行的一个英国作家叫阿兰德波顿，当然他比阿兰德波顿要深一点，阿兰德波顿很难说是一个哲学家，但是韩炳哲肯定是哲学家。韩炳哲的东西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读者友好的。然后呢，他说起来就是他的这个速度很快，对吧？每年基本上都可以出一本书，但是你会发现他这一本书可能就两万字，就可能也就是一篇文章的感觉。然后在这本书里面，然后金句也很多，所以就大家会更愿意去读他的东西，他的东西当然启发性也很高。因为好汉刚刚讲到那个自恋，我觉得他在那个《爱欲之死》这本书里面把自恋的问题分析的特别好，对吧？他其实在探讨，就是很多人都在探讨的，就是为什么当代人他陷入了一种爱无能的境地，就是他不相信爱情，甚至去贬低爱情，他觉得这个根本原因其实就是自恋情节下我们对于自我的关注远胜于对于他人的一个在意，就所谓他者的消失。那我其实还想聊到，就是他最近他又出了一本书，其实也就是一篇文章，叫《妥协社会》，我不知道好汉有没有读过。就这本 这本书其实跟这个抑郁症，而且跟刚刚吴晨讲到的，就是人似乎他有点矮化，这个也是相关的。因为他专门提到，就是现在的人他对所有的痛苦状况他都避之不及、嗯，对吧？
其实这本书的翻译很有意思，就是我之前跟那个同济的那个俞敏洪老师聊过，他说从德语上这本书的翻译应该叫吃止痛药的社会，就如果直译的话、
啊、对，
只是翻成了妥协社会，反而我觉得翻的其实不好，
不好就好像意思不一样，
意思不一样了，对对对、
嗯、意思不一样，
妥协还有一些积极的意义，有一些周旋的意义，但是吃止痛药的社会就是更点题吧，更像刚才
对更点题，就或者说是更像是他在这本书里面主要想探讨的这样一个现象，就是人类其实变得越来越敏感，或者说不愿意去接受痛苦，一点点痛苦都不愿意。我很喜欢他书里面的一个比喻，他就是说那个安徒生童话豌豆公主，豌豆公主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公主，她连多少层的床垫下面的一个豌豆都能让她痛苦不已。那么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童话他来做就是人类超敏感性的一个隐喻，他就是说人类现在似乎都患有一种豌豆公主的综合症，就是其实痛因越来越少，但是痛感越来越强。嗯，
所以说你在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我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抑郁，多大程度上是我自己自身的变得更脆弱了，在这个变化的世界我没有办法应对。我觉得这两者都是很重要，就是说一个社会巨大的变化，技术新的层出不穷，大家焦虑的点越来越多，它一定会成为抑郁的诱因，尤其是当大家觉得其实我可以依靠的东西不是那么多，对吧？我觉得这个是由社会，你在一方面说我去推动这个颠覆式创新，对吧？大家都在讲创新，都在讲颠覆，但是你其实是有没有思考过，颠覆是有代价的，谁会成为颠覆的代价？颠覆的代价是可能很多大公司它倒了，那失业了怎么办？失业一定会有很大程度上会导致人去抑郁，因为你一下子觉得你原来的整个的前景，你的想法，你的未来都要发生巨大的改变，我个人要承担这么多的成果，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也在去询问我们是不是变得更脆弱了。刚才你讲的这个豌豆其实非常好的案例，我刚才前面讲的那本书就是脆弱与生活，讲的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它讲的是另外一种现象，不是抑郁的现象，而是说我们变得 更敏感、啊、对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都觉得是对我们的冒犯，那其实是让人原先的一些这个互动的方式变得越来越拘束啊。男人跟女人之间就发现稍微有一点点这个不一样的做法就有可能会变成是一种冒犯，那大家都要回到一种特别保守的一种方式。抑郁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到底怎么去界定这个抑郁是你心灵不够强大，你接触的挫折还太少，以前太顺遂了，或者说对自己不切实际的一些想法然后在现实面前打得粉碎，那这个时候其实他需要的不是简单的治病，而是有更多的心理的疏导，有更多的帮助大家去确立更明确更好的这个方向。我觉得这些可能就是它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这是个体的问题。嗯，
对，我同意这个吴晨说的。首先我们今天现在主要讨论的是抑郁，不是抑郁症哈。就如果你真的是这个抑郁症了，赶紧治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如果只是一个还没有发展到病理阶段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的一种抑郁的话，那么我们也要分两方面来说。就一方面，首先我们不能否认就是外部环境它是造成很多人抑郁的一个原因，就我们不能说这是完全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它跟现在我们的一个社会环境肯定是有关系的。而且我们现在整个一个世界其实不只是中国，就每个国家它很多人都抑郁，因为我们这一轮这个世界它所碰到的问题非常的庞大，非常的复杂，对吧？有地缘政治的，有全球化退潮的，然后有这个科学技术新一轮爆发的，产业链转移，人口老龄化，非常非常多的因素。所以就是你这样的一个环境中，人们很容易感到抑郁是有外部因素的，这点不能否认。但是从个人的因素来讲，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承认，就是我们今天的人确实更敏感了，更容易感觉到自己被冒犯或者 PUA 了。就是你我现在看动不动就看到说啊，这个老板是不是在 PUA 我啊，我老公是不是在 PUA 我。就首先 PUA 这个词就不对，其实更好的词应该是 gaslighting， 对吧？
就是前几年也有一本书叫那个浇灌的心灵嘛，我觉得也是一个意思，就跟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主题是差不多，就讲美国青少年、就刚才讲的所有的一切吧，就非常容易感到受冒犯，然后永远相信自己的情绪，然后自己的情绪可能是最 圣经般的存在这样的状态。
哎，这个说法说得很好，这也是我一个观察得到，就是确实是越来越自我了，就是把自我的情绪就看成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东西。嗯，
这本书就觉得说，永远相信你的感觉，其实是违逆了所有的古典智慧。但这句话其实今天是成为了年轻人或者说我们就文化中的一种最高尚的一个部分，庸俗的理解成为你自己吧。
嗯，但是这个东西的悖论在哪里哈？悖论就在于，人如果只关注自己，或者说大部分注意力都在自己身上，他其实是很难获得幸福感的。悖论就在这里。心理学上就是说有一个理论叫心流理论，我想很多人都听说过，对吧？心流理论他说的就是，只有当一个人他忘我的投入的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才能收获特别饱满的一种幸福感。这是人心理的一个机制，比如说爱情也好，或者说是你热爱的事业也好，就当你去投入到那样一个并不是针对自己而是针对外部的这样的一个事物的对象上的时候，这恰恰是你感到幸福的时候，或者说这是你一个幸福的起点。所以很有意思，就是你是出于对于自我的关照，但是回头它的结果可能会让你越来越痛苦。那我看不管是这个哲学家也好，还是心理学家也好，他给这种抑郁开出的一个解药，其实就是你要强调跟他人的连接。连接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现在说，哎，我这个社交网络上我跟很多人连接，但其实你在社交网络上你并不是在跟真正的他者进行连接，在很多时候那些所谓他者都只是你自我的一个投射而已，那个算法啊还有大数据啊，其实已经意味着你看到的那些人都只是你一个自我的投射了。那这就很有意思。
我想还有一本书啊，是那个索尔贝偶，好像是诺奖得主吧，有一个小说叫《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这句书名其实是来源于那个主角一个教授的一句话，他就说，我每天在美国大街上看到那么多抗议，但是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为什么没有人去抗议心碎？其实他是在褒扬心碎，他是在褒扬一种消极的否定的这种痛苦，其实他觉得这个才是人之为人很重要的部分。但如果一个当代文化中没有人去关注，那其实就会导致大家不幸福的状态。就这本书小说里其实是这个教授跟他那个侄子，就两个人就是很重感情很心碎，然后很愿意接受一些就是心碎的部分的吧。但其他人都是一些美国的上流社会，他们也是大家族，就都是极致精明的那种利己的这个状态，然后也是权力精英。他们就整个这个故事就讲这么一个事情，也很琐碎，但其实我觉得主题就是表达这么一个感觉。他这个书其实写的是八十年代八几年，但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那个状态已经开始了，可能在美国就已经开始了。就我觉得其实跟韩敏哲的分析都差不多，就是其实之前聊那个爱欲之死的时候其实也讲到，就是说或者就我们听众可以想一想，你体验到爱情的美好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它已经流逝了，它是一种消极性，那个人已经离开了，或者你在失恋的时候，就走出失恋的那一刻你才感受到那个美好或者幸福的部分可能是升华了的那种感觉。但如果你从来就是没有付出，没有把自己暴露在心碎的可能性之下，其实你永远也体会不到很幸福的那个部分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韩敏哲这个书读来的一个启示吧。
对，我觉得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都在分析这个现象，就是这个现象说大家是脆弱了，还是环境导致大家有更多的抑郁。但是我们没有去剖析的是说，你怎么去更建设性的去发展，走出个人的小的玻璃心的这样的空间非常重要，因为大多数的外部环境是我们个体是很难去改变的。那我们就要去思考说，哪些东西是我要去改变的，哪些东西是我可以去参与到的。对，我们就在另外一本书叫《第三支柱》啊，那是印度央行的前行长写的。他也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在整个如果说只有生活跟工作，对吧，就我这样二元的社会，大家都在讲 work-life balance， 只有生活跟工作，但是我们缺乏对工作的更深入的理解，缺乏对生活的更深入的理解的时候，你很容易被简单的成败观和挫折导致忧郁，对吧，生活当中遇到的挫折。但是如果说你有第三支柱，第三支柱其实它强调的是社区跟社群，对吧，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人，你还是需要说，哎，我如果简单的归类说我工作不顺利，我的家庭或者感情这个遭遇了挫折，那就很难受，那我的 fallback 是什么，那谁能给我更多的支持，主动的参加一些身边的人的组织的东西。社群是以兴趣爱好和其他非这个盈利性为目的的，但是把人连接在一起的这样的团体其实是蛮重要的。也就是在一个相对社会变得越来越原子化的时候，我们可能更要积极的说，哎，我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圈子其实是可以要么让我去带来 distraction， 让我带来就是我当下的这个困局牛角尖可以跳出来， 让我可以放松放空，或者说它是可以让我更积极的去追求一些东西。嗯，
就是其实还是跟他人的连接嘛，或者说是归属感，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抱团取暖吧。我记得我去年就是在心情不太好的时候，我采访了一位社会学家，是赵鼎新啊。赵鼎新当然他不愿意多谈抑郁的问题，他关注的是这种非常宏大的这个选题。但是到了最后，我其实还是问他，我说这个老师能不能给现在就是陷入迷茫或者说是这种痛苦情绪的年轻人一些建议。当时他提出来的建议就是抱团取暖，觉得其实在实际的操作中他确实是有效的。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是说，抑郁它其实是跟自恋相关的。那么如果你要去破掉自恋的话，你就是要去尝试他恋。我们说的更通俗一点，就是你还是要去尝试去爱。那今天我觉得很多的年轻人他对于爱情的某种贬低啊什么的，其实出于一种很怕受到伤害的这样的一种心理，所以他们还是需要爱，但是他怕对方背叛他，于是你就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猫奴和狗奴。你就会发现这个大家热爱养猫啊养狗啊，他其实背后告诉你什么？告诉你人们其实还是很喜欢我去爱一个对象的，就他有这样的一个心理需求，他只是希望这个对象不要做出这个超出他承受范围的那样的一些事情，因为猫和狗都是很可以预期的。
你刚才讲的这一点其实就是告诉你说，大家惧怕挫折，
对，
在尝试的时候变成是一个风险规避型的行为。
是的，
就是我们做任何行为，你说你跟一个陌生人产生交往，无论是感情上的交往友情上的交往，它都不可能是一路顺遂的，它肯定会有波动。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鼓励大家说，为了避免这样的波动对我的脆弱的冲击，我宁可绕着走的话，那就很可怕了。昨天在读那本书，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下，我觉得其实非常重要的敏感与自我的时候，其实我的解读是敏感与韧性。就是在谈抑郁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强调的是说，我们怎么去提升每个人的韧性，而不是放任脆弱变成是啊，我就是正常，对吧，我放任它流淌，而是说我怎么去构建。那韧性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抗打击的能力，你在遇到挫折之后，你不仅仅是简单的说我在不被挫折所打倒，甚至你在经历了挫折之后，你会变得相对更强壮，这一点是蛮重要的，这也是我觉得每个人需要的修行。当然这个修行是需要有更多的社会的包容和他者的帮助。
对对对，我突然又想到了一本老书，是渡边淳一吧，他写过《钝感力》这本书。对吧，就这本书其实真的已经很老了，但你现在想想他说的某些东西还是有道理的。其实就是说你从这种康复的角度来看，有些人过于敏感不是好事儿，相反是那些比较钝感的人，他的康复可以更快，整个人肢体可以变得更健壮。其实精神是同理的，我们刚刚说那个脆弱，我们都知道，如果从这个生理的角度上来说，比如说你这个骨头比较脆弱，你骨质疏松，对吧，那你越是不去运动它，它会越脆弱，你只有给它一定的压力，给它一定的锻炼，它才能有变强。男孩子有时候很喜欢练肌肉都知道，对吧，它这个强健是要靠这种锻炼所获得的。真的就如果你很放任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脆弱，那么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你变得越来越脆弱，就是还是有些代价可能是不得不付出的，然后有一些痛苦应该是不得不经历的。那这又回到了刚刚说的，就是抑郁和痛苦之间的关系。很多人他感受到的抑郁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抑郁症，可能就是一种痛苦。在这里我觉得我是不是还需要强调一下，这个病症与这个生理只是一个简单的心理问题之间的一个区别哈。最终你判断自己是不是真的抑郁症，还是在于其实是会有一些病理上的症候的，比如说失眠，比如说你动不动就要陷入一种哭泣，然后一旦哭你就根本停不下来，甚至可以一哭哭一个小时啊什么的。就当你出现这样的一些非常明显的症候的时候，它可能是病症，而不是说哎呀，我觉得不舒服我 emo 了，这个并不是这个抑郁症。
对，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说其实我们要强调这个社会是对真正有病症的人要早预防早治疗。因为其实我之前在疫情期间跟六百号也有蛮深入的沟通，当时六百号是一个是一号难求，第二个他们也是做了很多在线的尝试。因为其实在抑郁到抑郁症的这个中间的环节，其实有很多可以及时通过心理咨询跟缓解的方式帮助大家化解的。因为其实我们讲说这个病跟很多病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能早期去预防那就会很好，但是如果一旦发生症状，那这个时候吃药和看医生是必须的，这个时候 说靠自己个人意志去解决，那也会有问题。还有一本书叫《他人的力量》，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说不是简单的讲抑郁，而是更多的是讲，就抑郁是一个表象，就是我在面对挫折、面对失败、面对不满意、面对很多其他的我意想不到的冲击的时候，我的个人的反应。但是它也更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其实是需要有他人来帮助的，这是让我们变得更健康跟更健全非常重要的抓手，就是我从任何时候都要建立自己的一些他人的支持的网络。它里面就提到说，有一个医生，他说我家里有点问题，我出轨了，然后我对不起我的太太和对不起我的孩子，他就说我要励志，说我未来一定要管好自己，不再出轨，不再有问题，对吧？然后他去看这个咨询的，不是心理咨询的医生，就是像婚姻咨询的医生。那个医生说啊，你准备怎么办？他说我一定痛改前非，我不再去做任何事情，不再会经受任何诱惑，我要靠我的这个自律来做好改变。那医生说，那你永远改变不了，就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仅仅是说我去认知上的提升，我去给自己加规矩，这件事儿在很多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就没有那么大的意志力，人类没那么强大的意志力，
一定要有别人给你帮助，给你约束，给你制约。你如果简单的靠局中人说，我通过我自己对自己的分析，我去找答案，是很多时候是找不到的。那这个时候外部给你的，无论是帮助还是训诫还是其他方面的规则，其实更有重要。所以说我们讲说，我们每个人还是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要真正理解他者的力量对于我们个人的重要性。嗯，
对，我这里我就突然就还想举一个例子哈，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就经常会说，现在的这个情况对于这一代年轻人真的包括中年人哈，都很不友好。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帖子，比如说就业率很低，青年人的就业率很低，然后中年人的这个失业率现在在往上走，甚至就是用开玩笑说，好像只有老年人是开心的哈。我们看到这个老年的生活似乎是丰富多彩的，那其实呢也不一定哈。因为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最近非常火的一部网剧叫《漫长的季节》，我相信很多人也都在看。它这个《漫长的季节》，它首先它告诉你，老年人他其实也不是那么顺利的，对吧？片中的老一代也经历过巨大的这个生活的打击，哈，就来自外部的这种巨大的磨难。但是呢，你会觉得他们老年人他在精神状态上其实确实是要超过青年人的，那这是为什么？因为其实当时他们生活在一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注重人情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他人与人之间是有连接的。你看在《漫长的季节》里面，主角王响，当他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马上他就去找到彪子，对吧？然后又找到当年马探长，然后你发现马探长当时离开这样的一个警察工作也是非常不应该，非常冤屈的，但是他好像活得也挺开心的，那里跳舞，还在老年大学。那你可以看到老年人，因为他更熟悉线下的人际交往，这种社区的连接，所以他的精神状态其实维持的还可以。那我们年轻人，或者说我们比较年轻的人吧，我这肯定不能算年轻人了，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老一代人好像太注重人情了哈，太讲究这一套了，有点烦。但是哎，我们也要从这个当中看到价值，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的这个必要性。那我就讲这样的一个例子，也主要是最近在刷这个《漫长的季节》，刷得很嗨。
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还是要找到温度嘛，对吧？我觉得这个温度是人群在一起就会有温度的，就跟你前面讲的抱团取暖其实是类似的。嗯
嗯，前两天有一个朋友突然来问我，他说你觉得爱能够改变世界吗？我说创造才能改变世界，但是我觉得爱它也许能也许不能，但无论如何这个并不是我们去爱的目的，或者说我们去爱并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有别的原因。那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温暖一点，变得人们都更容易幸福一点。